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
但是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让我们直面哀伤，辅导关怀在哀伤之中的人。
梁晓老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特辑哀伤辅导。
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主内平安，我是梁晓老师。我们在这个哀伤辅导课程里面已经走过了五集的内容。在过去的课程里面，梁晓分享了人在经验丧亲后的哀伤任务。结合梁晓过去从事哀伤辅导的实务经验，针对丧亲者的哀伤辅导的终极目标，其实就是协助丧亲者调试丧亲的失落，并能够适应没有逝者的生活。那配合过去我所分享的四项哀悼任务的内容，所有的工作就是努力催化任务的开启和推动任务的进度。首先，我们要增加失落的现实感；第二，协助丧亲者处理情绪痛苦；第三，协助丧亲者克服失落后再适应过程中的障碍；第四，协助丧亲者找到一个方法与逝者维持连结，同时投入新的生活。今天在第六课，梁晓会继续帮助同学们了解哀悼过程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影响哀伤离痛的因素。我在自己的实务经验中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哀伤人群，发现对某些人来说，哀伤是一个很强烈的经验，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看起来却比较的轻微。有些人在一面临失落时就已经开始哀伤了，但有些人则延迟了许久才惊艳到哀伤。有一些哀伤短暂即逝，但有一些则永无止境。那我们为了了解为何不同的个人会以何种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哀伤，那我们就必须要了解这一些的任务被哪一些的因素所影响。在这一集的内容，梁晓几乎是完全复制和参照心理学界一本为心理实务工作者撰写的经典教科书。这个经典的书籍名字叫做《悲伤辅导与悲伤治疗》，里面的内容专讲哀伤辅导。作者是美国哀伤治疗专家威廉·沃顿博士，威廉·沃尔德博士。那他在临终疾病、癌症照顾以及丧亲的领域都有极高的贡献。好，那我们开始分享影响哀伤离痛的第一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呢？第一个要素是对象。要预测一个人对失落的反应，你需要知道去世的人是谁吧。面对一个终老天年的爷爷和车祸身亡的妹妹，所引发的哀伤是不一样的。失去远房表亲和失去自己的孩子的哀伤应该是不同的，对吗？失去配偶和失去父母也会产生不同的哀伤反应。哪怕是同样失去父亲的两个孩子，每一个孩子和父亲也许存在不同的关系，那对父亲也都有不同的希望和期待，所以他们的哀伤也是不一样的。影响哀伤离痛的要素二，和失落的对象之间的依附关系的本质。虽然这些学术的字眼有的时候在理解上会有些抽象，可是我们先谈一谈依附关系吧。我们不只要知道今天你帮助的对象他所面对的这个去世的人是谁，你还要了解他们之间的依附关系。了解依附关系，这包括第一，依附关系的强度，因为往往哀伤的强度常由爱的强度来决定的。 强烈的爱的关系中，哀伤的反应会大幅的增加。第二个，依附关系的安全度。我们失去的亲人对丧亲者的重要性是什么？如果逝者是丧亲者的自我价值及安全感的来源，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丧亲者的哀伤反应就会比较痛苦和困难。许多人的安全及自我价值的需求来源是自己的父母或配偶，那父母或配偶去世后，需求还是在的，可是就面对没有人能够来满足了。第三，爱恨冲突的关系。我们说任何亲密关系都有某种程度的爱恨冲突的矛盾现象，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爱一个人，同时也会对这个人有负面的感受，人无完人嘛，那通常正面的感受会超越负面的感受很多。可是有一些的关系，有一些高度爱恨冲突的关系中，负面和正面的感受几乎同比例存在，就会产生困难性的哀伤反应。通常这些强烈的爱恨冲突关系里会含有强烈的愧疚感，认为我的亲人死了，是不是我做的还不够，也会因为自己被抛弃而感到强烈的愤怒。第四，与逝者的冲突。丧亲者的哀伤反应不仅仅指去世那一段时间的冲突，也可能包括过去在关系存在的冲突。如果逝者曾经是丧亲者早年经验的依附对象，在关系中存在严重的性、肢体或精神的虐待，或是丧亲者遭遇过被抛弃和忽略的经验，那么逝者的死亡会带给生者内心极大的冲突。因为在冲突关系里，未尽之事和恩怨情仇导致的心结在死亡前没有被处理，那种既遗憾又愤怒，既伤痛又无助的感觉是非常磨人的。那在我自己的临床实务工作中，也不乏接触遭遇亲人猝死的丧亲个案。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我曾经帮助过一位母亲因为抑郁症而投江自杀的女大学生。这个女孩对于母亲自杀身亡之前对抑郁症的知识其实不甚了解，就是比较缺乏的，所以她在母亲发病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病情的严重性及提供足够的关注。那母女过往也有关系上的冲突，造成了她内心很大的愧疚感。那我自己的观感就是，这类个案不仅仅需要身边的人关心和支持，丧亲者内在产生的困难性哀伤是急需要专业心理治疗的介入的。好，第五，在依附关系中的功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丧亲者从逝者身上获得许多实际的照顾，依赖逝者去完成很多日常的活动，比如说处理一些财务啊、衣食住行等等。那么如果依附关系断裂，可能就会影响到个人对失去以后生活的适应，尤其是成为第三个哀悼任务，重新适应逝者不存在的新环境这一项任务的达成。当他失去亲人时，他外在适应会比那些较少依赖逝者处理日常生活事务者要大很多很多，那个难度会高很多。好，那我们继续谈影响哀伤里头的要素三，是逝者死亡的形式。在什么情况下去世的，会影响到丧亲者的反应，也会影响到生者如何处理哀悼的多重任务。那我们传统上会认为死亡可以分为自然死亡和意外死亡，以及自杀和他杀。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儿童意外死亡和老人自然死亡这两个类型肯定是带来不同的哀伤，至少寿高正寝老人的自然死亡是比较符合生命的规律，让人较为容易接受的。 但研究也指出，如果是自然死亡，越早预知死亡将会发生，对生者的适应会越好。我再举一些的例子，父亲自杀死亡又不同于留下年幼子女的母亲已预知的因末期癌症而死亡的情况。死亡是否有预警或无法预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哦。有证据指出，通常猝死等意外死亡或自杀身亡这类的情况要比事先有预警的死亡要难处理的多，在丧亲的一或两年后会有更艰难的时日。过去我们有谈到哈佛儿童丧亲的研究，那我再次把这个研究的其中一个结论告诉大家，猝死同时影响家中儿童和少年人的适应，但有一点特别的就是说，死亡发生两年后，有一半的小孩仍会担心他们还活着的父亲或母亲的安全，但并非死亡的突发性这类的担心，而是人活着的父亲或母亲，他们在生活上或者在情绪上功能的不足，使这些的孩子感到担心。这是一项很有趣的研究。那有些的情况，生者是比较容易表达愤怒或指责的，比如说自己的亲人被歹徒枪杀这类人为的祸患，我们会比较容易怪罪那个罪该万死的人了。但有一些的祸患却造成生者对自己的羞愤的，例如因自己工作繁忙之故，然后将孩子托管给亲戚照顾的母亲，然后孩子跟随亲戚出外旅游的路上若是发生交通意外身亡，那么这类的情况罪疚感就是丧亲者要克服失落的重大的因素了。另外，死亡发生的地理位置离丧亲者近或远会否有影响呢？可能存在发生在远方的死亡会让所爱的人对死亡有不真实的感觉，还认为这个人没有离开，他还生活。那这类的情况都会影响第一项哀悼任务，接受失落事实的达成。还有一些的研究发现，长期照顾病人而病人在家中死亡的丧亲者，在死亡发生后会有更多的心理痛苦，更想念死者。暴力和有创伤性的死亡，例如自杀或他杀，带给丧亲者的影响是长远和持续的，可能会粉碎一个人的世界观。丧亲者会不断的思想，我应该可能做些什么去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偏偏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另外，有些人在单一悲剧事件或相当短的时间内失去了很多的亲人，比如说在大地震中一夜失去了家园，剥夺了父母手足生命，最后只剩下一人生还的生还者。当这一种多重失落发生时，人在过度情绪的负荷是非常非常需要专业的心理治疗。那在临床上，我们会建议将这种多重的失落进行分别的探索，好，帮助丧亲者检视每一个失去的关系，每一个失去逐渐去协助他们开始哀伤的进程。再来，有一些的丧亲者会面临所爱的人生死未卜的情况，好，我曾经帮助过这类的个案，曾经有一个丧失独生爱子的家庭，在他们的儿子大学毕业迈入社会以前去了一趟西藏，然后在西藏的旅途所坐的车就从山路险境当中翻下来，所以翻车沉入雅鲁藏布江，尸骨就找不到了，无处搜寻尸骨。这类不明确的死亡让丧亲者陷入一个极深的困难的心境，他不知道是应该保持希望还是应该去哀伤。类似的案例就比如说在新冠肺炎的疫情里面，为了保护丧亲者不被新冠肺炎感染，所以要将死者的尸体 尽快的送去殡仪馆，而不让生者去看到尸体。这种情况要帮助丧亲者接受死亡事实是特别特别困难的啊。911事件也是啊，许多丧生火海的人无法寻回尸体，丧亲的家属在好长一段时间都期盼所爱的人在某一天可以重新出现。最后，我们的社会对自杀或艾滋病而产生的死亡往往会存在一些的不理解，那有些人会批评那些自杀的人是懦弱的，批评因艾滋病而死的病人，觉得他们是活该，觉得他们丢脸，对不对？这些的因自杀艾滋病议题而背负说不出羞耻的说不出来的羞耻的病人，也是在学理上被称为污名化的死亡。
不要怕，不要怕，仰望造天造地造海耶和华。不要怕，不要怕，年老白发时候你不离开我。
我的心送你，
称颂你，
不可忘记你一切的恩惠。我的心仰望你，你的慈爱，你的心事永不改变。
影响哀伤离痛的要素四是过去的哀伤经验。要预测一个人如何哀伤及他有可能出现的哀伤反应，必须了解这个人过去有没有失落的经验，以及过去如何处理失落的哀伤。当时的哀伤已经处理足够了吗？还是过去未解决的哀伤被带至这个新的失落中了呢？个人过去的心理状态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那些曾患过抑郁症的人，比较容易在面对丧亲的时候出现困难的哀伤反应。我们再来谈谈影响哀伤离痛的要素五，人格因素。我们知道年龄不同，因应哀伤的能力可能会不同。相较儿童，通常我们知道成人面对丧亲的承受能力会稍强一些。男女性别不同， 那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去面对哀伤。我们普遍能想到的就是女性比男性更能接受到社会的支持，所以每一个人因应哀伤的方式不一样，处理情绪的方法也存在个体性的差异，这就涉及到压抑感觉的程度、处理焦虑的能力，还有这个人如何面对压力情境等等人格方面的因素。有些人面对失丧比较善用麻木切断情绪的调适方法，然后以帮助自己和痛苦的情绪保持一些的情感的距离，继续的生活。有一些的失丧者则是透过否定啊，或者是转移注意力啊，来达到短期内缓冲对抗困难现实的效果。从理论上看， William Wooden 博士提出个人因应哀伤的形态可以各样，但是否是一成不变的呢？还是说我们需要具备一些的弹性，一些僵化了的或者比较固着的调适方法是能够得到修正和修改的呢？换言之，人在调适痛苦的方法具有弹性是比较好的，它可以帮助我们走过失丧的关键。死亡确实中断了我们和亲人的关系，但我们仍然要相信，好，我们在逐渐明白失去的永久性后，一个健康的适应就是将逝者内化于我们的生命，整合进我们自己生命里头，好，继续和失去的至亲发展健康及持续的连结。其次，我们每个人都有对世界和生命的假设和信念，基督徒的灵性困扰也因此而产生了。当死亡会挑战我们的价值观时，人的灵性困扰也因此产生了。基督信仰传递的是凡信的人在永恒中和信主的亲人会再重逢，这无疑带给丧亲者一定心理上的安慰。无论如何，苦难中有上帝同在这样的信念，有助于个人将重大的悲剧和信仰系统统整起来。所以健康的信念、健康的多样的调适情绪的方法跟人格也是息息相关的。第六个要素，社会因素及其他附加的压力。悲伤可以是一个人的悲伤，同样也可以是一群人的悲伤。哀伤可以是一个群体性的哀伤，因为独苦苦是异常悲凉的。可是如果有人陪着你一起哀伤，这个痛苦好像就显得没有那么苦了。丧亲者觉知到家人以及其他人的情绪，并且他能觉知到有人和他在一起，对他哀悼的过程是具有很大的意义的。有一些的研究指出，感受到社会支持和人际支持能够减轻失丧的压力。另外，死亡会引发改变及危机，例如遭遇丧偶后，家族如果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丧亲者的抑郁程度也会拉高，丧亲者子女的功能也会变差。我自己曾经辅导过羞于求助父母而决定堕胎的单身女子，那她们内在的羞耻感有一部分是与社会文化对堕胎议题的否认啊、不接纳有关，以致这类的要面对堕胎的单身女子，她们内在有非常非常多难以启齿的羞耻感。那说到最后，可能同学们会问，那么丧亲的哀悼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影响哀伤里头因素那么多，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一个人已经走过了哀痛呢？好， William Wooden 博士认为，哀伤任务完成时便是哀悼的结束，但这并没有办法设定准确的时间表。对大部分人而言，对于重要关系的失落，2年其实不算长。他还说，完成哀悼的基准点是想到逝者时能不感到太痛苦，也许会想起所爱的人，那个时候我们总是会有一些哀痛的感觉， 但那是与之前不同种类的哀伤，不同于那种很扭曲的性质了。如果想起死者而没有生理上的症状，比如说会胸口紧缩啊，然后会痛哭啊，并且能够重新将情感投注在生活之中，那么哀悼已经算是达成了。对于哀伤助人者，威廉·乌登博士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当我们从事哀伤辅导的时候，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和适时的提醒你的受助者，哀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最高点将不会是一种悲伤前的状态。助人者可以让丧亲者去了解，即使哀悼的进度有所进展了，但哀伤并不会依照直线方式去进行，它很可能再度出现而需要再度处理。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刚刚我谈到的那一个失去独生爱子的母亲，她是在经历漫长痛苦的哀悼过程后，她和我亲自说了一句话，她说，虽然我的痛苦的频次没有那么高了，但痛苦仍然没有离开，它会折回，这是他的原话。所以当我们在帮助丧亲者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啊！我们最好跟他们说，也许经过一段时间，哀伤将会减轻，我们终将找到一个地方安置失落，重拾生活的兴趣，感受更多的希望，再次去适应新的角色。但同时也要知道，就算我们如何填补心中的这个裂口，就算能够填补好，它也未必是原来的模样了。那梁晓在这个课程节目里也深愿每一个从事哀伤工作的教牧同工，深愿上帝与你们同在。我们下一集节目再见。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给你平安。